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到二十九节。今天的题目是爱天父与爱世界。那约翰一书二章涵盖的内容很广啊，大致呢我们可以分四个方面来思考。那第一个方面，老约翰在这给我们提到的是关于我们的一个生活里面的一个道德的领域里面，是第二节、第三节到第六节。第二大段是讲到人际的关系，讲到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第三个是讲到一个灵性的领域，是第十二节到十七节。然后第四大段呢，讲到教义的领域，是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七节。那我们知道这四段的圣经内容非常的丰富，并且是很多需要讲解的。我们早上没有时间，所以我们只选择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讲过的这个爱天父跟爱世界的这个 paradox， 这个吊诡的状况。那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是被上帝的恩典拯救出来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但是同时我们又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世界上又给我们许多的引诱，所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会走来走去。也许我们今天在这个领域里面，明天我们在那个领域，同时有的时候可能同时我们又爱上帝又爱世界，但是这个实际上说是不可能的。所以老约翰在年纪老的时候向教会的弟兄姐妹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声，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们里面了。那我们看到天父与世界，或世界与天父，好像是处在一个矛盾的状况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体会生命的意义跟价值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世而胜世，我们可以在世而超世，我们在世而出世，还是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然后我们可以出污泥而不染。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靠神得胜。那我们看到约翰他这个劝勉的对象，他说不要爱世界，劝勉的对象是什么呢？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约翰一共可以说是重复了两遍，讲了两遍差不多类似的话同样的对象。第一个他讲到小子们呢，十二节，那十三节也说小子们呢，两次，那两次提到小子们，那么这个翻译可能是我们在差不多100年前翻译圣经的那些帮助这个马里顺跟其他的人翻译圣经的人，可能多数是北方人，所以呢会用这种小子啊、全子啊这种的用的这种字眼。今天呢我们可能他们可能不会用这个词，可能说孩子们，那孩子也好小子也好，就是小孩子的意思。那第一种人就是小子，讲到他们的罪得到赦免，然后讲到他们认识父，那这是两次讲到曾经写过信。第二种人呢就是少年人，他们怎么样呢？少年人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青年。那青年人的这个 斗志很强，青年人的面对的挑战很多，所以呢他们需要得胜，他们需要打仗啊，是一个这个征战的时期。这里讲了他们胜了那恶者，那他们能够胜过恶者的原因或者力量，是因为他们有神的道，他们刚强有神的道。那第三种人呢，就是父老，就是父老。父老呢，在约翰讲到父老们的时候，大家注意到说，第十三节说，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然后第十四节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那对于老年人讲话的时候，这里跟我们的两次讲的是一样的，两次讲的是一样的，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当约翰讲到说你认识呢从起初原有的，那这个是一个很深的表达，因为这些老人家在主里面的年日已经很久很长，他们认识神的经验也很深，那就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那就是原有的，那就开始的时候到现在。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在信仰的过程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宝贵的一种经验跟持守。常常说，我们常常听中国人说啊，这个人晚节不保啊，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做得很好，爱主爱神，热心服侍，但是当年老的时候却软弱跌倒失败。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从你们是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他们的生命一直在神面前延续下去，直到死时。好，那这边讲到小子、少年人、父老，那关于这三种人呢，学者的看法都不一样啊，因为我们这个是主日，我很少用这个经学家他们怎么样来分析这些事情，有的时候他们花太多时间，我呢就没有这个时间来分析。大概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对这种说对这三种人呢的看法呢，我只提出三个看法。第一个呢，就是对基督徒的三种不同角度的看法啊，看他是少年人，看他是小孩子，看他是老年人啊，这是对基督徒三种不同的看法。那另外呢，是讲到三种不同的属灵程度，有人可能像小孩子，有人像是少年人，有人是比较成熟啊，三种不同的属灵成熟。那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说小子啊，小子们呢，这个词呢是一个统称，因为老约翰那个时候不知道，可能已经八九十岁，所以他看教会里面的人呢都是他的儿女，都是小孩子，所以他说小子们啊，都是小孩子。但是呢，这个统称的里面呢有两种人，一种呢是父老，也是比较年纪大，另外呢就是少年，就是青年，比较年轻的，那可能像我们今天的会众，有些人比较年轻，三十几岁四十几岁，有些比较年长的不要说五十几岁啊，年长的六十几岁七十几岁八十几岁九十几岁，所以两种不同的人。那这个只是一些经学家在这个名词上，这到底他们会说到底这三种人是什么人。那我个人的看法呢，这个小子们呢就是小子们，就是小孩子，几岁我不知道。那当年他们敬拜上帝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分儿童、少年、青年、成人，那是含不浪笼统的都在一块儿。那时的孩子比现在乖，他们没有这个 的 iPad、iPhone、iPad， 所以他们不会再玩东西，他们都会坐在那里乖乖的听老人家训话。所以少子人、少年人、青年人、年轻的人，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也信了耶稣，也坐在会众里面。老年人也有。所以我的简单解字面的解释就是，教会里面有三种不同年龄层的人啊，老约翰都顾到了向他们说话，但是说话的对象很重要，但是意思就是他更重要的说他对他说什么话。那这些话呢，其实也可以应用到每一个层面的人啊。有人说这个是三种灵性的程度，也可以这么说啊。有的人比较属灵啊，老人家啊，有的人比较正在进步的时候、挣扎的时候，青年人、少年人刚刚信耶稣，刚刚信耶稣是很热心，他们的罪得赦免，他们认识上帝，他们认识上帝的时候觉得上帝太好了、太宝贵了，对不对？所以也可以就是说，这种的到底是他指什么人啊？不是那么重要，那也重要，但是不是那么重要的是老约翰要跟他们说什么。第十五节到十七节这里就讲到说，不要爱世界。那约翰提出两个不要爱世界的理由啊，约翰提出两个不要爱世界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说，爱世界与爱天父不能共存。十七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你爱世界，你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所以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谁是主？谁是我们的生命主？如果上帝是主的话，别的东西就没有作用，就不能霸占我们。如果是财力，马门是主，钱财是主，那肯定的，我们知道上帝就不是主。多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到帖撒罗尼迦去。那这是保罗最心痛的一句话。多马是他的同工，是他的亲信，是跟他一起传福音的人，有一天贪爱现今的世界。这个是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约翰告诉我们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我们不能又爱神又爱钱财。那我想讲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基督徒不爱钱财呢？那可不可以又爱天才又爱上帝呢？从我们的实际观察来说，可能可以。你坐在这里就是爱上帝吗？可是你又很爱钱，你爱不爱钱？你不需要告诉我，我只是问你而已。我看那些人呢，我们基督徒啊，抠钱抠得好可怕，连一分 一毛都不差抠我。那你在奉献的事上也不忠心。这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都死掉了，那上帝今天不用这个方法，如果用这个方法教会大概不会剩几个人。耶稣说不是，约翰说，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我们不是说不要钱， 我们需要钱。我也很会讲钱，我也很会想钱。这个 John MacArthur 说，在人有思想的时候，有50%的时间是在想钱。我有一阵子曾经做过试验，说我到底是不是整天都在想钱。我后来发现我是整天都在想钱。那什么时候呢？我现在不大想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要盖这个礼拜堂的时候，我整天在想钱。我在想这么多钱500万从哪儿来，哪里有钱，整天想想怎么样可以得到钱。我在想钱，想钱不是坏事，但是贪财呢是万恶之根。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整天都是被钱的事情，用钱来做计划，用钱来做决定啊，对吧？我去这里花多少钱，得多少钱，有没有好处，有没有坏处，用这些事情以钱来做你生命的决定的时候，那你就是被钱捆绑。你侍奉钱就不能侍奉上帝，一个人不能侍奁两个主。当你能说主啊，这个钱是你的，你要拿去就拿去，你要给我，我感谢你，啊，你就胜过钱财的诱惑。所以约翰说，爱世界，就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那世界是什么？世界的意义是什么？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定义。第一个呢，讲到圣经讲到世界的时候，是讲到这个宇宙，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这个被称为世界，好啊，被称为世界 ，the world 或者 universe。那第二个呢，是讲到人类，是讲到上帝所创造的人类。所以在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界，中文翻的神爱世人，原来的字呢是 cosmos， 这个字呢英文翻的 God so loved the world， 那神爱世界，那这个世界就是世人，上帝爱世上的人，世上的人因为上帝的救赎，上帝的爱，有机会来得蒙拯救。那第三个，在圣经里用到世界的时候， cosmos 这个字的时候，是讲到一个敌神的组织，或者是一个敌对神的一种势力。那这种势力可能是一个组织，可能是一些这个被恶者所控制的啊。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5:19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啊，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啊，从这个灵界上来讲，是魔鬼在掌权，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在约翰福音1:10的时候，他在世界，啊，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世界也是他造的。然后第三句话说，世界却不认识他。那这个世界呢，是讲到敌神的组织，或者抵挡上帝的那些人。那在这个约翰一书3:1说，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那这个世人呢，就是讲到不认识上帝的那些人。约翰福音15:18-21，17:14，那这边经文很长，我只选择其中一段说，世人，这个世人就是讲到抵挡上帝的那个势力。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那世界又恨他们。那这个世界呢，就是我们这里讲到圣经用世界这个词的第三种意义，就是敌神的组织。所以我们看这里呢，约翰在这里讲的不要爱世界呢，就是在这个恶的势力所控制下的这个世界，那就是今天 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不在上帝的掌控之下，或者不属神的一些事物，这世界。那然后约翰说，凡事，因为凡世界上的事，那什么是世界上的事呢？约翰归纳做三大类。那这三大类呢，在圣经里面可以说三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伊甸园。在伊甸园的时候，撒旦魔鬼来试探夏娃亚当的时候，是用这个方法，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那第二次出现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受魔鬼的试探，魔鬼也是用这个方法，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然后第三次就是你我今天要面对的，也是约翰一书这里讲的，也是这三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我们今天可能跟大家这个思想这三方面呢，比较跟平常有一点不一样。第一个呢，什么是世上的事？什么是世上的事？这里说，因为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啊，什么是肉体的情欲？我开列了一个单子，里面讲到五样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贪食好酒，那就是这个像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财主天天设化宴乐，只有在生活上比较注重肉体的享受吃喝玩乐。然后第二个是华装异服，喜欢穿的超级，穿的与众不同，华丽啊，讲牌子名牌牌子货，奢侈品，然后欲火攻心，情欲的事情，然后对整个的思想狂恋物欲，整个的思想范围、思想领域，我们所想要的都是物质的东西，然后自我陶醉。自我陶醉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没有时间细讲，就告诉大家肉体的情欲。第二个是什么是世界的事？是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呢，常常我们说，哎呀，我看了这个东西不好啊，看了色情的东西不好，这个眼目的。其实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很多眼目的情欲。我这里讲的呢，第一个是金屋豪宅。啊，我们想的是，我们今天投资在哪里？很多人去买房子啊，买房子不是要住家，是要投资啊。然后也有的人，那我们教会的人应该是不错的，没有什么金屋豪宅，但是很多人，你到好莱坞去看看，你去看看那些赚大钱的人，他们的房子一个人两个人住，又是这个设备齐全啊。怎么样呢？他们为什么要做呢？眼目的情欲说，啊，你住的这样的房子，我要比你住的更好。90年代，你晓得我们这个64以后，很多留学生，国内来的留学生可以留在美国，然后就可以留下来，啊，就留美，就真正的留在美国了。然后就开始有工作了，赚钱了，挣钱了，就开始看到买大房子。以前台湾香港来的留学生啊，大概工作了好多年才能够先买个 townhouse 啊，先住公寓再买 townhouse， 然后再买一个独家独院的房子，还是个小房子在 PG County 啊， 然后再从 PG County 搬到 Montgomery County， 住在 Rockville， 然后再从 Rockville 搬到 Potomac， 是一步一步的。可是我们国内来的呢，不需要那么多步骤，太麻烦，一买就买到好去。我有一次讲 Potomac， 我的头都差一点掉了，刚才讲错话，一次就搬到好的地方。好，看，你可以做这样的房子，我也可以做这样。好了，眼目的情欲，看别人有得到这个，有得到那个，我也要得到这个。所以房子啊，耀眼的轿车啦，度假的别墅啊，名流的丈夫啊，我的丈夫是 PhD 啊，我是 PhD。PhD 是 push husband through 啊，我丈夫是 PhD， 我是 PhT， 出色的妻子啊，我的妻子啊，在公司里面是做主管的，都了不起啊。你的太太能干吗？我的太太挣钱比你更多，然后名校儿女，是把儿女都送到最好的学，我也不反对了，不过。其实名校里面出来的很多都是坏蛋，你晓得当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总统辞职是谁吗？啊，这么快，你们都健忘，这么快是吗？第一个总统辞职尼克孙嘛，啊，尼克孙的幕僚是什么人呢？他的幕僚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对不起，我不是对哈佛大学什么意见，意思说很聪明的人，很有才干的人，犯罪的时候也很厉害，所以把总统都搞掉。所以你送儿女到名校也是好是好，但是不要夸耀，不要吹牛，不要觉得你的儿子多么了不起，都一样的，都是罪人。第三个，什么是世界的事？约翰说今生的骄傲。那今生的骄傲，其实人本来不一定是骄傲，我们要向上，我们要爬高，我们要做得好，没什么错。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这个向上向上爬高做得好成就的时候，属灵的会变成属世。然后现在我把范围缩短到我们基督徒的范围里面，比如说有人认为说我的解经最正确，造成很多分裂，就是因为只有我对你错，我的读者有千万作家，我的教课人最多，我教主日学人最多，又怎么样呢？然后我的网站百万点，哇，很多人来点我的网站，我感谢主，到今天我还没有设立一个网站，所以也没有夸口的机会。然后我的讲道最动听，那这个不是我，我的讲道不动听，但是是真的，我讲的话都是真的，没有讲假话。所以不要爱世界跟世界，第一个理由，因为爱上帝跟爱世界不能够摆在一起，不能共存。第二个，约翰提出第二个不要爱世界的理由，就是因为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我前面讲的这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都要过去。当你吃了生腿瞪眼玩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你们不知道什么是伸腿瞪眼玩吗？这里告诉我，世界，这世界有一天要被毁灭，世界要过去。那世上的情欲，这个 desire 不一定是坏的，是欲望，是愿望。然后从三方面简单来说，人事物。人的话呢，哇，你成了有名的人，你是秦始皇，你是拿破仑，你是希特勒，还有一个人的名字我不敢写在这里，但是呢都要过去的， 这些人去哪里你都不记得了，你都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知道他们都是干坏事。当然也有很多干好事的人，我没有写在这。是啊，是这卢沟桥事变、珍珠港事变、911，那最近的我们都在911的这个难处里面，但是就美国人来说早就忘记了，那我们中国人呢也早就把卢沟桥事变忘记了。今天也有人爱国爱到一种地步啊，还不忘记这些事情，国仇家恨。那我不是讲恨，但是说历史的事件都会过去。物呢，我个人经验就是以前我用的打字机是在砰砰砰砰砰的啊，现在没有了，过去了，是变成古董。以前我的推草机是用肚子推的啊，不是这么一拉就也没有烧油的推，现在也没有了。还有这个干衣机呢，你们现在放在那哗哗哗转是吧？以前我的干衣机是要把衣服洗好了放在两个卷子中间插进去，然后再摇摇要把它挤干，而挤干还不干，然后再去晒。那这些都找不到了。那我只想到这些，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都过去了，所以不要定睛在这个必毁坏必要过去的事情。所以约翰说世界跟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那有怎么办呢？什么是永远的？他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什么是永存的啊？这里我们看到啊，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想到上帝是永存的。上帝是永存的，你抓到上帝的话就有永存。上帝的爱是永存的，上帝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然后最后轮到你我，如果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永存，永远长存。所以你爱天父呢，还是爱世界？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从你的话中领受教训，让我们能够把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摆好，让我们爱神爱人，然后才爱物，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因有你而感觉充实。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